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葡萄代班版，我是葡萄。
葡萄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啊、哦，真的太突然了，对听众也很突然，对我更是突然。梦圆姐临时有事啊，我今天真的是本来想着上来凑个热闹，不露声听一听蓝莓在国内的一些这个见证，没想到临时还能够出个麦，也是感谢主吧。我今天就是为了来守着听蓝莓的国内跟妈妈怎么传福音这一趴的，因为我相信大家也是期待很久了。听说好像上集你们已经预告了，对吗？
对，预告了。
啊、哦，所以说，哎呀，今天真的是跟大家一起同乐，
普天同庆。
对，普天同庆一下，真的，因为。那天是你在群里面先跟我和梦圆姐说，哎，妈妈决志信主了，非常的，也不是突然，因为在这之前你说也有说跟妈妈有聊很多福音，然后妈妈好像态度比以前软化了很多。那我当时就心里想啊，不会这次神把你带回去给你家更大的祝福是让你妈妈真的最后可以信主吧？我当时心里就有这个信念呢，没想到最后真的有的。所以我当时不是回你，我说我们好好祷告，说不定还有机会跟妈妈再细聊这样。
我都没敢想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么多年，我好像好多次都抱有这个希望，每次都失望，所以我这次根本就想都没敢想。
哇，真的是，所以说你说，哎，妈妈决志了。真的是哈利路亚！其实我没有说那种好像，哦，很惊讶的那种状态。我反而觉得，哎，好像就是等到了一个该有的结局，你知道吗？就是终于 happy ending 的那种感觉。当然，这是一个妈妈生命的一个起点啊。但是我就觉得，哎呀，真的看到我们不孤单小伙伴就是陆陆续续都有分享来自家人的信主的好消息嘛。我真的看到我们神是一个赐恩的神，就是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聊聊吧，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在你的经历来看，什么是最关键？好像推动妈妈、感动妈妈，或者是她为什么在哪里？这次终于突破了，她终于能愿意相信了。
我觉得好多综合的因素吧，你要说哪一点决定了，其实我也不知道。神动工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让所有的东西就发生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最主要可能是这次回去是我奶奶去世嘛，然后上集也有分享。其实我在我奶奶去世之后的我的一些感受，也有给我父母来分享，所以。关于生死啊，我们死后的去处啊，我想以前当然跟父母都分享过福音，但是这次可能有更深的体会。然后我在跟我妈妈去说的时候，她自己也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吧，可能也看到我的状态，我的反应。还有就是，我妈妈今年60岁嘛，而且她决志那天正好是她60岁的生日。
哇！
啊，真的是这大礼包！然后他退休之后，最近在家里写回忆录，就是写从他出生之前，就是我外公外婆的这些历史。其实他从小生长的环境也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成分问题嘛，所以从小也吃了很多苦。他写的时候正好有一些时候我是在家里的，啊，我就其实看到他，因为从小的经历也不是很好，然后。我觉得他很难受，很多时候，我有为他祷告，希望他在写的这个过程中，神也医治他吧。他写的回忆的这些过程是神对他有医治的，因为我外公很早也去世了，他很爱很爱我外公， 这些因素加起来吧。然后，而且我回来前几天，我们去医院做检查，他的身体结节呀什么都比以前小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迹，
哇，
因为
哇！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小了。医生还问他："你有吃什么药怎么样吗？"那没有，就是很没有专门只吃了别的中药治别的地方，可能然后把这个地方也给，就很神奇，对。
所以说，就是神在方方面面都有在预备妈妈的心。
对，而且我这次回去，我觉得可能我妈妈也看到我一些改变吧，因为我从我上次离开家到现在也快2年的时间嘛，正好这在2年我就开始读神学，然后我觉得神也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很多的医治，让我在信仰上也扎根很多，然后我能更好的去表达出我的信仰，所以。在像以前，如果我妈妈对我们信仰反对啊，或者有些疑问的时候，我可能解释的不是那么清楚。然后现在呢，可能我会更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她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发生的一些事，我更能从信仰、从神的角度去来分析。还有一点，可能是我现在脾气比以前好一点，没有发
哦，这是
火。
关键。
这是关键，
生命的见证作果然还是最有力量的，是吗？
对，就比较有耐心吧，比以前更有耐心的跟他解释一些事情。对，我觉得方方面面真的是，当然我确实真的没有想到，你说没有期待也不是没有期待，是有期待的，但是就没想到，因为这大礼包太好，就是我觉得我父母信主是我这一生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担忧吧，就如果他们信主了，我就想我可以放开手，就是我可以一无所惧的、一无畏惧的向前，就是怎么样我都 OK。但是就一直这个事情就卡在我心里，所以当我妈妈信主之后，我就感觉我第二天其实就飞回加拿大了。然后哇，这些年其实离开家十几年，这是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没有哭。飞机上也有流泪，但是是感动的，那是感动的流泪了。但是之前是每一次在飞机上都很难受，都想我为什么要去离开家这么远的地方，然后离开我爸爸妈妈，哎呀，就是可难受了。但是我这次的感受就是，哇，我妈妈信主了，以后这个世上哪怕以后在这个世上我们见面见的次数少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以后在天家可以永远永远见到他。这暂时的离别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了，哇，就是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哇哇，真的，我为你开心。我以后在天上永远也可以见到你妈妈，你说？
哎，你还没 见
虽
过
然
是
是还没
吗？
见过呢，对啊，对啊，现在就也，哎呀，太有盼头了，要吃你妈包的大包子就。没有没有没有，好，但是哇，我真的，我听你说起来，我觉得好像真的，好像神他要呼召一个人到他面前来，他是方方面面预备的，对吗？就是。
对。
你看要做多少多长期的一个工作，最难的工作其实是预备人，就是刚才蓝莓说到的，是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改变，这是最难的。其实好多事情，比如说结节变小，神一瞬间，对吗？就是可以让它变小，但是可能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家人面前有一个变化，它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这是最难的。我觉得，就神在时间当中要做成这个最难的事情，就是转变人的心。就像耶稣基督说，这个时代没有神迹，就是约拿就是最大神迹，就对吗？这个神迹是人心可以回转向神。那我觉得，就是首先神在蓝莓身上已经行了这个神迹，你的生命已经完全被翻转了，然后又通过你的生命又去行了另一个神迹，就是在你妈妈身上。包括奶奶，对吗？就是哇，我就觉得神太伟大了，他的计划、他的旨意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好像不用着急。对，你
对，
说，
我觉得上帝很有耐心。我们有时候可能看到这个人，哎呀，他怎么还不改变？他怎么还这样？就是怎么信主了还怎么样？可是我想到我信主，然后成长的这么多年，觉得神真的太有耐心了。所以我就想再看到我妈妈信主的话，其实她信主之后，我就想，哎呀，快让她读圣经，快带她怎么样？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安慰吧，就是不要这么着急。 就是慢慢的来，当然还是要带他，慢慢的带领他，也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在国内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教会吧。这还挺难的，其实，对，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好像就是去做事情的动机和心态都不一样了。原来可能出于一些我们自己的担忧、忧虑、焦虑，然后想要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做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很笃定，知道说这件事情一定能成，因为是神在我们心中立志来行事，他就要为了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好像就是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完全里面的那个力量是不一样。
哇，这太不一样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真的是感觉浑身充满力量，然后感觉什么也不怕了，就是那种，
都就要开挂了，
对，开挂了。而且我
感
想
谢
到，
主。
对，其实10年前我妈妈有来到加拿大，来到我现在的教会。你知道，她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听到我们唱诗歌，她就哭得不行了。就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哭，而都不是默默流眼泪那种，就是哭得有点哽咽了那种。然后我就问，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他感觉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触动了。
哇！
我觉得神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但是，他可能那个时候还不太认识，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就觉得。啊，怎么自己会这个样子？他怕人家都觉得他像神经病一样，所以他反而后来就是有点害怕来我们教会听这个。但是
哦
其实那个时候神就已经感动他了。
哦，你看，神是很奇妙的。
是。
所以在其实时间对我们来说好像过得很漫长，很长很长，但是在神那里，一切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已经看到说，我拣选的这个我的女儿，她有一天会回到我，就这件事情在神看已经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带着一种信心、相信去过这个在地的日子，就是去见证神做成的事情就好。哇！真的感恩，我现在也完全好像说交托了吧？这原来老是说什么交托交托，其实好像这心里一想到家里人没信主，就是忧虑的，就是担心的，就有像蓝莓刚刚分享。但现在我就是自己的经历和对神的认识，还有看见你们身边的人发生的这些见证的时候，哎，我觉得好像信心一点点增长。我也不会那么焦虑自己的妈妈到底怎么样，所以我反而可以更平和的跟她打电话沟通。我原来会很着急，要跟她讲福音，你再不信你要下地狱，就这种，这真的就是口出狂言。但是现在真的，我发现说我们一切从信心的眼光出发的时候，不凭眼见，凭信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思维全部都会转变，然后身边的这个人反而能感觉到。你里面是真的有神的，所以我觉得，哎，好像真的很感恩神把这么多见证人都放在我们的周围。那我就想知道说，具体那天发生了什么？你们怎么对话进行到一个程度？妈妈说，哎，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哦，因为那天是我最后一天晚上在家吃晚饭嘛，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我就要飞了，所以我其实临近飞走的时候，我心情其实都比较沉重。然后那天晚上吃饭的过程中，哎，我心里可难受了。然后呢，我就想问我妈妈，每次我走之前她是什么感受？但我想问的时候，还没说出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怕她太难受，就是说这个话题有点太沉重。但我反而又想，因为我这2个学期学了一些课程的过程中，我学习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情绪拿出来，不要害怕一些不好的情绪出来，反而有时候不好的情绪出来给我们这个出口，让我们可以表达。但是这个想法也是在那么2、3秒的过程中挣扎，所以我最后决定还是问他。我想我就问他，我说每次我离开之前，你是什么感想、什么想法啊？我妈妈就说，就比较担心我，就是担心我的身体啊，担心我的生活。 然后我就趁机说：“我说你要担心我，你就可以为我祷告。我说，而且如果是基督徒的父母为孩子的祷告的话，就是更有果效 那种。然后可能这句话有点对他来说，我觉得他可能诶，是他。然后后来他又嘱咐我，他就说你回去之后在人群里不要什么活都抢着干。
哦，
我就说我以前确实我就比较主动干活吧，但是我说我现在也不了，我就尽量就是让那个弟兄们去干，我就能不干，我说我也不干了。然后我就趁机跟他说了一下我们基督信仰的家庭观念，就是虽然我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我说其实在婚姻中的话，我是让弟兄做头的。包括我说现在，那我们在教会里，在团契里，也尽量让弟兄去，我们也不叫培养吧，就是我尽量锻炼弟兄去做这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就是让弟兄来做头，让丈夫来做头，然后我们是 helper，但我们是帮助者，帮助者并不代表我们是弱势一方的。所以我说，我现在不会抢着在人群里、在教会里去做着主动做一些很重活、累活什么的，让你更年轻的小弟兄们去做。因为就提到关于家庭的一些事情嘛，就像我妈妈其实脾气非常非常好，因为她以前也跟我说过，我外公脾气非常好。然后我就说，其实像家庭中，父亲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对女儿的影响特别大。像小时候，我说你的脾气好，就是我外公脾气好。当然，这不是决定性因素，这影响很大。那像我的脾气，不是很好。我现在要说我爸爸其实现在脾气很好了，已经。但是我小时候他是也是有一点暴脾气的这种，我就说这对我其实就有一些影响嘛。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就说：“那你知道，其实你爸爸很爱你的。”我说：“我知道。”我说这个呢，不是在怪他，我可能只是我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并不代表我是在怪他。因为我其实我理解我的爸爸，他因为可能成长的环境啊，或者怎么样，那由此我们就讲到罪的这个问题。人有罪的这个，然后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也是个客观的事实。我就跟他又重新讲了一遍福音，这个罪是怎么来的。然后亚当夏娃犯了这个罪，这个罪来到世界上，虽然好像我们，你觉得我们没做错什么呀？但为什么他们犯的罪让在我们身上？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觉得不公平是吗？我说你看耶稣作为神唯一的儿子，他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亚当夏娃犯的罪在我们身上，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但是他的死就洗清了，他的血就洗清了我们的罪，就其实就是罗马书，虽然这个罪由一人来到世界上，但是也有一人替我们承担了。这不是不公平的，对耶稣来说不公平，但是我们就有了这个恩典，所以我就详细的给他讲了这一遍。之后我记得很久，好多年前吧，可能我给我妈妈分享福音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也不是很明白，他当时说了一个，他觉得他说他宁愿下地狱也让别人上天堂。我说你以前说这个话。如果你说你因为你下了地狱，别人会上天堂，我说不是这个样子的，不会有一个人因为你下了地狱他就上了天堂。我说事情不是这样，我说只有我们信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他复活，然后我们去天堂，并不是说哦你让了一个位置在天堂，然后你下了地狱，别人就上了天堂，然后哦他就好像有点恍然大悟的那个感觉。
这妈妈全程有在问你问题。
对，我们也是有一问一答的，然后呢，我就说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他也只听我说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他也知道我以后想回到国内去宣教啊什么的。我说那你知道，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宣教士愿意放弃很好的生活，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今世的，我们就是想要传福音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以后有永生的这个盼望。 而且他其实也知道我以前在团契发生一些事情啊，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很受伤，但是我还是愿意再重新回到这里边，这都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愿意，我们不把今生的好处看得那么重，我们的盼望在永恒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因为那天谈话太多了，所以我大约记得这一部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相信有神吗？”他说：“相信。”我说：“你觉得你有罪吗？”他说：“有。”他已
哇！
经都不承认他有罪的，就是他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当我妈妈是很好的人，所以他太好了人，他就觉得哎，我为什么我有罪？但是我那天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承认他有罪。然后我说：“那你相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怎么，然后说了一堆，他都说他，然后啊，我就其实我当时没有反应，我就想啊，怎么他都答应了，他都觉得是啊，是怎么样？那我立马就说，我说那你愿意给我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吗？我说如果在这个祷告过程中你有任何一句你不同意，你就可以不用说，不用祷告。他说好，我愿意。然后我就带着他，我说你相信。我说你相信自己是有罪的，相信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吗？他说相信。我说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一生的救主带领你吗？他说他愿意。然后就做了这个决志祷告，我当时就泪流满面，我就想哇，我这辈子值了。
天
然后我
呐！
就想哇，我说我就我们做完祷告，然后我就握着他的手，我说以后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在天堂在天家永远永远在一起了，哇，那种哇，我真的是太感动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想到神给了这么一个大礼包，而且是在我离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就，
在他的生日，
对，他的60岁生日，哇，这。
妈妈当时什么感觉？她可能还没有你激动呢，她可能还目前没有那么明白这个意义吧。我
对
觉得
对，
好多人都是后知后觉的。
是，他可能看到我哭，他也流泪，就是，这是第一步吧？我觉得起码不期待他有多大的马上属灵多少成长，
是，起码福音是他完整的明白并且相信了，这就是最重要的，对吗？我们就是因信就称义的人，
对，
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
是，
哇，
啊。
场面太美了，真的是。你爸爸在吗？那个时
我
候？
爸爸不在家
哦，爸爸不在家。哎呀，错过了一场大戏。
虽然下一步就是爸爸了，但是，
有你妈妈了，就不用带，因为妈妈就可以开始在旁边。
我这次回去，我爸爸的态度也转变很多。因为有一天是我奶奶去世后，有一天，他问我，他说：“你奶奶去世，你有什么感受？”然后。哇，我就想机会来了，所以我也趁机给他讲了一遍。哦，他那时候就听着，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讲的过程中，我妈妈就大哭，突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是我那天其实也告诉过你跟梦圆姐那天，就是那天发生，然后我妈妈就突然大哭，我当时也没敢问她是想到我奶奶还是我讲到福音这些，她的，因为她哭的有点，所以我也没继续再说，但是。起码，我觉得我爸爸的态度比以前也缓和很多。
哇，真的，神的恩已经临到你们全家了。是的，现在妈妈也可能跟着你一起读读经啊，然后爸爸在他身边嘛，所以他也可以去。做一个帮助者，让家里的头以后再真的可以回转向神信主，全家
对。
都得救了。哇，天呐，感谢主！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激动哈。
是，
其实我就是想，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断的被神拓开我们的想象力，因为就像刚才蓝莓说的。在那一刻，你都没有想到你妈妈会不按她原来的套路出牌，就是在那一刻，你都还没有相信她真的愿意相信了。所以，其实我们好多人生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我从你的这个分享当中得到了一些功课，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常常给神在设限制，我们觉得啊，这个人不可能，或这件事情不可能，但其实哪一件不是我们自己在限制呢？但在神 明明就是凡事都有可能嘛，而
是，
且神是依照他自己的主权，依照他自己的意思在做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相信，然后我们能够去把他吩咐我们的要做的去做了就好了。就像他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给家人、给邻居、给路上的陌生人。我都要有这个义务去传福音，所以我做到了。我相信神让我做他，接下来他会管，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哎，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不要去设限制，你要相信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他就一定接什么都有可能。这是我觉得我刚才听也很感动的一个地方。
对，确实也是，我们经常说哦，为神做工怎么怎么样。其实神已经对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参与在他的计划中，我们就可以放手，勇敢的去做，然后把结果就交给神。
对，是的，是的，结果都已经定好，就是神已经都胜了呀，对吗？
对。
所以神说我所选的，我所爱的一个都不失落。最后，最后他定义要拣选的，要得救的人，一个都不失落。所以说，哎，我们在这个中间就是可以去。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也参与到这个荣耀。最后，神还要使我们得荣耀，简直是不敢想象的美好。
阿门。
是，好啦，那真的，今天葡萄虽然就稍显平静，是因为最近我真的也是听了很多很好很美的见证，我才发现说，哎呀，我的想象力太低了。所以我今天听到我就觉得。哇，神就是这么好，我们就是赞美就好了，就是都不需要惊奇了，因为神就是太 amazing 了，就是，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今天也是再一次被更新，再一次被神的这一份爱所触摸，然后真的可以相信说，我只要跟着神走，然后我什么都不惧怕，我也，真的，我的家人他们得不得救都不是我所担心的，而是我要担心的是我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对，好，就今天也讲了传福音的话题，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在四季小屋可能还跟大家再聊聊传福音的事情，因为这也是我们不孤单地球常常会涉及到的一个主题，常说常新，然后有圣灵有每次有不同的感动带给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又再跟大家分享了。
好
好
的。
吧，那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蓝莓，感谢天父，我们就下一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 Dan。
啊，又是蛋，我的好朋友。今天呢，西西想要跟蛋一起聊一下这个洗礼的问题，因为之前在跟蛋录的那一期婴儿洗的节目里边，我们最后的尾声呢有提到，就是我俩吵得不可开交，
也没有
就是蛋一直在强调洗礼跟信是绑定的。我想了想，回忆了一下圣经里面出现的经文。的确是哦，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的确出现这个人宣告信主、决志信主之后呢，一般都会有一个洗礼。为什么提到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遇见很多的年轻人哦，大家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受洗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这也不是教会的一个个例，就是现在一个大家去仪式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吧。就像很多年轻人他们结婚一样，他们觉得婚礼不重要，只要我们相爱就可以。哎，领那个证不重要，只要我们相爱就可以。就是以一个抓住事物本质的一个措辞，然后来忽略到 在这个本质之外的一些仪式化的一些东西。这个现象呢，它有好也有不好。当然，它会避免掉很多的繁文缛节啊，就像我们的现在的婚礼越来越简化了呀，然后没有那么耗费心力啊。教会里的呢，当然也有很多的简化，就比如说是我们的圣餐礼的简化，可能因为条件的原因，那个无酵饼啊，很可能现在也是成了那种去超市买的那种，去福音机构买的那种成品的那种。那也是一种简化嘛，人家姊妹就不用大清早起来给大家做这个饼了，然后也挺辛苦的。
是是。
这种简化，就大家都在说，哎，我要抓住本质就行了，然后其他这个仪式不重要。我觉得有些事情它是可以简化的，那我们可以抓住本质，但是有些事情它就是本质本身，
是是是是是。
它是不应该被简化的。就比如说洗礼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圣经里边是有确实的依据的，就是它不是说跟结婚一样，我信就好，我不洗了，我只要信就好，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洗这个事情，它是一直在经文里边跟信是贯穿绑定始终的。提到最多的那就是《使徒行传》里边的事情了。那一开始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会讲方言，然后跟众人讲道，约3000人信而受洗。然后后来又撒玛利亚人也是连男带女就受洗了。后来腓力跟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太监信了，然后信了之后看见这边有一滩水，然后说是谁能阻拦我受洗呢？那腓力就在这个沙漠地区当即给他受了洗礼。太监受洗之后，腓力就被神接走了，马上凭空消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了。后来就到大树的扫罗，他也是得看见又受洗；哥尼流一家也是全家信主受洗，就是他这个词儿是绑定的，信而受洗，它是一个词。
是是是是，我跟你说的很对，很对，没错。其实，其实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非常好的，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它直接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就是特别描述性的。那英文本身其实应该最有名的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了吧，大使命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8章，这个应该是19节开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获益啊，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称之为大使命，而且是马太福音的最后的耶稣最后的话。那当然，它的重要性是到一个地步的，对不对？我想这个话的意思是还是非常的明白，就是。什么叫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当时都在以色列境地。那我们现在更知道，万民就世上各族、各国、各个地区，的确福音真的是通过这些门徒啊，一代一代传下去了，传到了中国，传到了各个地方，传到了非洲各个地方。所以耶稣的大使命，门徒们的确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在做，做了2000年。你发现他没有只说，所以你们要去做十万名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遵守，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没有这么说，他中间加了一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有三件事你要做：十万名做我的门徒，第一个；第二个，给他们施洗；第三个，教他们遵守，对不对？然后好像是有条件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我们说耶稣他与每一个信徒永远同在，无论你软弱的时候。还是你胆怯的时候，甚至你有时候不敢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说就不与你同在了，对不对？但他这里是鼓励我们说，你做这三件事情，那我就与你们同在，因为他说他就是以基督徒同在，那些跟随他的人，门徒同在。那我觉得这里就很清楚。还有我可以再举两个，那更多的是原则性的描述这件事情，比如说在加太书3章27节，就更多的是这个原则性的。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我先开始26节开始读好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我们都相信。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一代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等等等等，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成为一了。”所以，其实保罗完全可以说，你们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的。就你们现在属，你说你属基督，你信了，你真的信了，你属于基督了，你是基督的人了，你是基督徒了，你从此替代基督了，你在世人面前代表基督，你在世人面前宣告基督等等等等。但他加上去的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所以，就像你刚刚一直在讲，就是信而受洗，信和受洗，它就是绑在一起的。二七节说信，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子，没有说只有信耶稣人是神的儿子，就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皮带基督了。
就是我们都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嘛，就是这个事情是心动一体的，就是你跟一个人相爱一样，你那么爱他，我就不信你不发朋友圈，然后不秀恩爱，这个事情，
哈
这种爱它是抑制不住的在心里。
是，
当我们信的那一刻，我们找到我们的真神，找到我们的那唯一的归属的时候，那个内心的这个喜悦啊，然后。真的是绷不住的，你就是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就是当我们回顾我们当时受洗的那一刻，受洗完之后的那一段时间的那个癫狂状态，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嘛。
哈哈哈哈。
信主了之后，就真的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哎，我特自豪，哎呀，我特有荣誉感。
是 自豪哦，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对，就是你是从一个人的向世界宣告，我们说洗礼的确是对神的宣告，对神的忠诚，对神宣告，也对世界、对世人、对甚至对天使、魔鬼来宣告，我从此属于基督。那刚才让我再读一节，很快，罗马书6章3节，可能大家比较熟了。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他不只是讲相信，你就归入基督，你与他同死同复活同埋葬，但他加上了受洗。其实刚才提到了现代，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现代人很多想去仪式化。那你也举了例子，婚礼啊等等。那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去谈说婚礼是不是必须的，怎样，是不是不做婚礼也可以？但这好像没有圣经的一个明确的去谈它哈。那还有别的一些仪式，是不是可以不做？也许有些仪式可以不做，但是你刚刚提到，就是圣经是。神自己要求没有这个仪式，对吗？我们说我们顺服圣经的要求，但是不止如此。很多时候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当神让我们顺服他某一些旨意的时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神总不会害我们，神总是对我们好的。那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他就会让我们做，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仪式感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挑战，或者说反问，温柔的反问那些完全不想有任何仪式感，无论在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仪式感的，不会。其实衣服也是，很少有人说我的衣服是我随便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我无所谓的。如果你要去谈恋爱，你是相亲也好，还是见女朋友也好，你总是穿得稍微得体一点，或者你去面试，你不会穿个大裤衩就去了，你不会穿一个大拖鞋就去了。然后你说没关系啊，公司的 HR 看到我的能力就行了，通常不会，对不对？哪怕连我们说现在送外卖的饿了么骑手都被要求穿一个他们的制服，不穿制服你可以，他有个选项说他没穿制服，这个要扣他的形象分。那你说他把你安全健康送到就好了，穿什么制服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它本身神所造，它就有一定的仪式感。那我同意说你要把仪式变得极其重要，超过了事情的本质，那也不对。就像我们把婚礼本身。看得太重于说我爱这个人，就其实古代有很多的就婚礼是形式，搞得好像皇家婚礼，但其实两个人并不相爱，那其实这才是不对的。同样，如果有人把洗礼看重，觉得说啊，洗礼使我得救了，我跟神没有关系，我不去教会，我正像你刚刚讲的，我没有那种喜乐，我没有好像很信靠神，我不就信不信都无所谓，然后我受洗了是我的一个保障，对不起，这个是大错特错。所以洗礼本身，我们刚说洗礼是必须的，是神所，圣经所要求的一个仪式，它是一个仪式，没有错，这是一点。但第二点就是有一个平衡，就是说这个仪式不拯救我们，洗礼也好，圣餐也好，那个饼、那个杯、那个葡萄汁、那个葡萄酒，它再好吃，它个饼它再怎么样，无论是牧师太太做的，还是你超市里买来的饼，它本身不会让你得任何的身体的益处，你吃完那个饼不会让你疾病得医治，对吗？但是这些仪式的背后，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你刚刚提到一点很对，就是说洗礼是宣告，向世人宣告我从此归入基督是，你刚刚说一个很自豪的词，很有意思。但同时，它不光是我们的宣告，它是神向我们的宣告，它是神对我们恩典的记号。就像什么？就像你的丈夫在婚礼上将戒指戴在，我还是想强调说，这个可能并不是绝对必须的，圣经没有要求一定要有戒指。但是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子说，当你的丈夫在婚礼上那一刻将戒指戴在你的手上的时候，你其实从心里面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爱。然后当你在未来人生路上，当你吵架的时候， 当你一个人难过哭泣的时候，当你的婚姻似乎要摇摇欲坠的时候，你手上那个戒指可能会让你回想起你们刚开始那段甜蜜的、彼此容忍、彼此包容、彼此相爱的时光。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所以那个仪式会给你未来的提醒。它是代表你丈夫对你爱的记号。同样，洗礼也是这样，或者洗礼更是这样。
而且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是不单是对自己吧，也是对你周围观礼的人来说，
没错。
你跟众人都说，就是众人都看见了，你现在是属于基督的，你现在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就是耶稣他罩你，上帝这个老大他罩着你了。这个仪式也是给其他人看的，然后就是你有一个上帝的老大现在罩着你了，你这些魔鬼啊、妖魔鬼怪啊，你就是一边去，我现在属基督的了。
啊 是，没错，没错，没错，就像一样的道理，就是要像婚戒戴在你手上那一刻，你就要宣告说，别的男人，对不起，我们不会再跟任何男人交往，是一个很类似的，对，所以上帝知道人需要一定的仪式感，虽然仪式感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洗礼也并不是一个我们说基督徒生命当中这一生最重要的，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对吗？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真的被圣灵重生了，但不代表洗礼它完全不重要。
对，如果就是信主多年、觉知多年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听到这期节目，希望就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是是，
参加一个受洗的仪式，然后让自己堂堂正正的嫁给耶稣基督。
对，正式的、励志的、励志跟从基督，跟随基督是。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当然，嫁给基督这个要注意这个表达了。我们说教会才是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和姐妹会真的嫁给耶稣，对吗？但是教会是表达的是整体是耶稣的幸福，是，但你属于他，他是造你的、救你的神。好，我想就差不多，就这样。
好嘞，行，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好，谢谢西西，再见。
Thank you.